今天在各位当中分享的题目是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大家熟悉的第九节开始，那里说唯有你们，也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再一次简单的祷告，愿天父上帝主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安慰。在这个疫情泛滥，许多人失去家产，失去亲人，失去所挚爱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你这里得着安慰，也因着你的同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有意义。我们愿意渴望见着你的面，我们渴望主你自己从始至终的作为，在你自己的命定当中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福于我们每一位以及在线上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苹果创办人曾经讲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在北京地铁看见这个活的看板的时候站了十几秒钟，因为相当的震撼。他的 iPhone 的确也改变了许多人，世界上的人，我们的交流，我们的游戏，我们的 shopping， 我们的工作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这么多年。但人们真正所需要关切的是如何能够改变自己，如何能够面对将来必要面对的永远的死亡。作为被造者，你和我认识这位造我们的上帝，认识这位创造万有、谱写万有，甚至终结和更新历史的上帝，是我们人生第一件大事。圣经启示我们说，这就是永生。作为今天你我将来要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他欢聚同住的，享受他所赐的所有的丰盛，享受永恒福乐的你和我，在地上的时候就明白了天父他从始至终的作为，会直接影响决定了你我现在今天在这个时空里面你我怎么样活。上帝将他伟大的启示和从始至终的作为都记载在圣经里，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有到最后新天新地，从拣选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到最后的万国万民，从一个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到刻在属于他愿与他联合的人心中那个新板上的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专爱自己受这个捆绑到脱离捆绑可以有那一个从神而来的自由，开始去爱神爱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堕落到得救，从称义到诚义到成圣，从救赎更新到挽回万有，从敬拜的失去到有一天万国万民齐聚在上帝伟大荣耀的宝座，一同欢唱，一同高歌，一同讴歌我们这位至高无上、国度权柄全然归于他的上帝下拜，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何等的荣耀和喜乐，让我们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坚信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传达的信息，我们所传扬的正是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是以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中心，围绕着 The Jesus Act 他自己的行为的一切作为。我们借此来认识上帝，我们借此来认识自己该怎么样活，我们借此找到我们人被造本来应当具有荣耀的尊贵的身份， 我们心中激发出来那原有的应该有的 desire， 那个渴慕，应该渴慕什么，以及我们看着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荣耀的目标。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当我们这样成为上帝伟大从始至终作为的一部分，神能够借着我们去传扬上帝的作为，让那些听到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人，他们也成为上帝从始至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那是我们所结的喜乐的果子。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透过圣经启示里面六个简单的约来构成的，它包括上帝与亚当夏娃立约，上帝与挪亚立约，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立约，上帝与大卫王立约，到最后以一切属于他的人，上帝也立约了。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跟亚当夏娃立的约，就是上帝应许了他要更新，他要再造。这个约很简单的只有一个目的，不背逆神，信从顺服他。哦，上帝所造的万有何等的美丽，万有和人类有一个完美的开始，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何等的亲密来往，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们彼此交谈，这样美丽的场景的开始，把他们安置在乐园里面，上帝所按的形象所造的男和女，上帝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作为在地上上帝的代表，所以他们有治理全地的权利，上帝赐给他们聪明智慧想象力，这个创造的能力，发明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好好的管理上帝所造的这一个全地。身为上帝的儿女，他们有生命的权，所以可以繁衍后代，生儿育女。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赐福当中，哎，只有一个，就是信从神的话，这是神跟人的一个约定，你要听从，不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悖逆，如果不听从，有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要死，与神隔绝，失去永远活在上帝面前那一个美好的生命。可惜我们人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亚当夏娃背约，背逆了神，转变了应该敬拜的对象，于是恶和死亡从那一刻开始进入了人与神之间的叙事。背逆和堕落改变了一切，罪恶和死亡笼笼的笼罩着，辖制着人类。当我们看着那些视频，我们看着 Twitter 上面那个视频，一车一车的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棺材摆在路边等候进火葬场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那个死亡带来的震撼。难道这就是人类唯一的结局吗？难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剧吗？感谢上帝，为了救拔人脱离这样的罪恶和死亡，为了更新万有，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开始了他第二个与人的约定，那就是跟挪亚的约定。哦，上帝要带人出死入生。很可惜，出了伊甸园后的人在地上的罪恶更大。圣经形容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人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想怎么样去犯罪，败坏到了极处。于是上帝就呼召挪亚一家人建造方舟，好在洪水要灭绝这些终日所思想尽是恶的人的时候，让在方舟里面的人能够得生。方舟预表着那后来的耶稣基督。正如同第一个与亚当夏娃立的约是有条件的，你要信和听从他，这个挪亚的约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个约也是要以信，也是要以顺服作为前提的。 亚伯拉的这个挪亚要信，信什么？还没有看见洪水，他就开始必须建造方舟，这是信。还没有看见洪水下来，就开始要建方舟。他要顺从在洪水下来时候按着神的吩咐进入方舟。今天我们人要从永远不灭的地狱永火当中得救，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联合，必须进入耶稣基督里，凭着信和顺从与他联合。挪亚一家在洪水之后出死入生，当他们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他们成为新的人类 New humankind。 我们这些与耶稣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过去考古挖掘初级教会的受浸池做得像棺材的形状是有道理的，他们是下到棺材里面去，死与基督同死。当他们起来面对东方的时候，那是一个 new beginning， the dawn of the morning， 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们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他们要出死，他们要入生，然后就进到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这个讲的是预先预示了将要有一个不同于地上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一个 big blessing， 一个伟大的祝福来到啊，不是在地上我们人所羡慕的财富和豪宅豪车，这个福气远超过这些。这一个虽然洪水并不能够净化已经败坏的人心，但是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上帝的旨意很清楚，那个应许也很明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目的不是要你自己享福，要你叫别人得福。所以上帝的儿女是一个自己蒙福也让人因我们而蒙福的人类。 It's beautiful。 这个应许不同于前面的两个约是无条件的，哪怕必须通过上帝自我来咒诅承担，哪怕上帝自己要付上代价来保证这个国度的实现。所以这里埋下了基督要来牺牲要付代价要救赎属他的百姓的伏笔。哎，这个应许的约虽然是没有条件的，但是还是需要人以信和顺服神讲的话来做回应。首先亚伯拉罕要跟他的后裔听神的话，神说你们要受割礼作为属于我的记号，他们就听话就受割礼。正如同信徒今天也顺服，我们也借着洗礼这个属灵的割礼向世界向撒旦向人宣告，我从此属于上帝，我属于耶稣基督，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其次，上帝为了试验亚伯兰是否信他爱他超过一切，上帝给了亚伯兰一个很大的难题，请你把你好不容易等了25年才得的儿子献给我。在亚摩利地，那位顺从的亚伯拉罕举起刀来要杀这个儿子。使徒保罗说亚伯拉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那位使人能够复活能够使无变有的上帝。 即使以撒死了，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自己跟他的妻子就是这样的。这个以撒怎么来的？以撒是从他跟他的妻子这两个已经仿佛已死的人，不可能生育的人，结果居然得了儿子以撒，这不是死无边有吗？这不是好像已经死了的人还能生出生命来吗？如果上帝能这样，那么上帝一定是这样。此外，亚伯兰举起这个刀的时候，表示他愿意顺服，甚至愿意牺牲，献上给神自己的最爱，表明上帝啊，你在我的心中超过我的最爱，我爱你超过一切。感谢上帝，这个亚伯兰喊，他成为信心之父，他通过了信和顺服的考验。上帝其实没有要他杀自己的儿子，上帝早就在那个山上预备了替代以撒死的羊羔，预表了上帝是那一位耶和华以勒早有预备要为我们替死的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约预示了上帝将因着守约和施慈爱，将他自己的爱子放在祭坛上，他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挽回祭，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儿子赐下去承受那个咒诅。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然而只有那些回应的人，就是一切信他的，才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亚伯拉罕之约也预示了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包括你和我，不是靠着守律法做好人好事来得着这样的应许的福分，乃是通过信，像亚伯拉罕的信，像亚伯拉罕信神是那位能从死里复活，使人死里复活，死无边有的上帝。我们因着信像亚伯拉罕就蒙称义，就蒙神的悦纳，这是法外施恩的一条路啊！我们并不是借着守律法和规条换取救恩，而是对上帝这样白白替死大爱的恩待，我们以信和顺服来回应他。第四个约是神与以色列的民族的这个约，是要让人因守律法而蒙福，是让人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不是一个不讲规矩不讲规条滥爱的上帝。今天很多的教会和信息把上帝 portray 描述为一位毫无章法全然滥爱的上帝。 No， 上帝是一个很规矩的，是圣洁的上帝，是容不了渣渣和罪恶的上帝。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在埃及受法老王的苦害和迫害，这个法老王太坏了，不但是让他们做奴隶割韭菜，还要断子绝孙，所有的男婴都要杀掉，让以色列人绝代。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纪念他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派摩西去拯救他们。摩西预表了那位将要来施行拯救的耶稣基督。十个灾难最后的一灾是灭长子之灾，更是预表了因为羔羊替罪的流血，让屋子里面的人得生。 I guarantee you， 在那一天晚上灭命天使巡行埃及全地的时候， 一定有犹太人的家庭没有信和听从摩西的吩咐，他们没有宰杀羊羔，他们没有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他们以为没事，面面的天使也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信，他们没有顺从神的话，也击杀他们的长子。我们原来也都是应该死的人，我们凭什么能够出死入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的遮盖，没有别的。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好到道德的标准让上帝来爱你珍惜你？完全是耶稣基督，我们以信和顺从来面对他。在西乃山上，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讲了十句话，告诉人应当怎么样活在他的面前。这个约也是有条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守这个律法就蒙福，不遵守就会受咒诅。但是很快的，以色列人转去拜金牛犊，他们破坏了这个与神的约定。以色列人的背约证明了人完全不能靠自己守全爱神爱人的律法的精义，于是他预示了将来神要从以色列人以外万国万民当中呼召一批他们乐意遵行上帝律法、喜爱上帝圣洁律法的人。同时说明了上帝的所赐的这个外在的律法是好的，但是他只能限制罪，并没有除掉罪的生命和能力。换句话说，律法帮助人看清楚了，看律法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他们开始看律法所指向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很快的，我们就来到大卫的约，大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你的子孙将有一位要来，他要永久的坐在宝座上。为什么拣选大卫？大卫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大卫把象征上帝同在以及上帝会施恩的那个约柜搬进了锡安，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有上帝的律法，没有更动，但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是一个上帝在法外施恩的象征。然后我们就看到新约最后一个约的来到，新约的来到讲的就是这位国度的王已经来了。但是这位国度的王在他真正的得国之前，他要受死，在这个国度真正完全在地上展开彰显的时候，他要再来。百姓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他们对骑着驴驹的拿撒勒人，对不起 in the context， 在那个上下文里面，拿撒勒是一个被人鄙视的地方。驴驹不是骏马，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却骑着驴驹出生于拿撒勒，降生在马槽，为着你我而来。百姓向他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要称颂他？因为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称号，他们叫他大卫的子孙，他们不叫他所罗门的子孙，他们不叫他挪亚的子孙，他们讲着大卫的子孙，让人知道他是那位要来坐宝座的。这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来使那些承认他是大卫子孙的病得医治，瘸腿的行走，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正如先知以赛亚在耶稣八百年前来以前八百年预示，那位救主、那位君王、那位先知、那位祭司来的时候他会做的事，也只有他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记号，让人认准了就是他。 不要说是你跟我，就连耶稣福音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在监牢里面，他也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他打发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不是，早点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人在监狱里面，没有盼望，没有拯救。2022年，当许多的人在呐喊，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从前？哦，进入这样一个年底的时候，在这样的许多的悲剧当中，我们人包括基督徒，很多也染病的，基督徒也有很多到主那里去的，我们人也会像施洗约翰那样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是你，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呢？为什么还不来呢？耶稣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你回去告诉约翰这一些发生的事情。圣经就没有再记载施洗约翰说什么了，但是我相信施洗约翰心里面有了答案，就是他。哈利路亚。不错，拿撒勒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是将祝福带给万国万民的那一位，他胜过摩西，他在约旦河里被圣灵膏抹，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真正的葡萄树，他是真正的好牧人，他是上帝的新的圣殿，更重要的是他用他无罪的血与属他的人立了最后一个约，新约。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说这人因为叛逆，在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下活不出那个真正能爱神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此被定罪，代价就是永远的死。然而上帝因着爱，如同在法版上的施恩座法外施恩，赐下他的独生子。亲爱的弟兄姊妹， Look at him， 看着他，这一位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一个 perfect worshipper， 他是一个全然完美公义的敬拜者。为什么？因为他带到上帝面前的是一个 perfect sacrifice， 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祭物，是一个无罪的羔羊，没有瑕疵的，完全的献上，因着信和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最羞辱的死法，赤身露体被刺伤，被钉穿，为人流血。然而感谢上帝，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故事没有结束。如果这个故事结束，我们每一年就没有复活节了，我们只能纪念圣诞节，我们只能纪念受难节。哈利路亚，他从死里复活，赐人新生命，可以不再活出悖逆神的生命，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活出了那个完全的信，完全的顺服，那个律法上行不出来的那个义，他活出来了。他要把这个义加给因信他与他联合的人，要白白的赐给他，让他们白白的称义。为什么我们不敬拜耶稣？为什么我们不歌颂耶稣？为什么我们唱歌颂耶稣的歌的时候有口无心？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你死，为我死，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震撼和影响力，不能影响到你平常的生活的每一个举动和决定？他是他，你是你，我是我。正如以西结36章所讲的， 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再悖逆神的生命，是一个很喜爱很乐意遵行上帝律法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这是上帝的作为，赐给你信心，赐给你个心灵，除掉你们的实心，换一个肉心，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要让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典章。不同于旧约要靠守律法，我们是完全靠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所做的。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祭司和圣洁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好消息，因为罪和死亡的问题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通过圣灵与新造的人立了新的约，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更新了他的创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兑现了他对亚伯拉的应许和约，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承担了以色列人被约的那个咒诅去死，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得国，实现了他对大卫王的应许，你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乔布斯说活着为了改变世界，但是他死了，死了11年，让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带动你和我。今天在活水的弟兄姊妹，现在为了回应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的大爱活着。乔布斯说我们活着为了改变世界，我们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我们活着如今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悖逆的我，不再是那个不喜爱上帝律法的我，乃是一个新造的我。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旧日的光景，那个悖逆神专爱自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的我，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从水里上来的我，是一个愿意信他，愿意顺服他，愿意与他联合，喜爱他的话，愿意为他的喜悦而活的人。这样应用，三个应用。我们既成为君尊的祭司，就要献祭。你不管信不信耶稣，你都在献祭的。不信耶稣的朋友，早上起来为工作，把自己的时间献给工作，把自己的时间献给金钱，把自己的生命献了半，当然也被割韭菜了，献献献啊！我们都在献祭 ，OK？ 你信不信耶稣，你都在献祭。但是如果你是君尊的祭司，你也献祭，不同在于你献的是什么祭，问题在于你献给谁。基督怎么样在祭坛上被扒开，好像那个饼被扒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说，主啊，我也愿意效法你，我也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被剥开。那个不，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福分为主殉道，如果殉道那是最大的福分，但如果我们不能殉道，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拨开。诗班今天唱的，我们会前所唱的诗歌都唱到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意思是什么？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毫无拦阻的，但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是多有拦阻，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意思。然而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说，哦父啊，若是可能，请把这杯挪开，这是我的意思啊，这我自己加的哈，圣经没有这样写。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接下来你们说，那要什么？照你的意思。 所以耶稣把他的意思拨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生命属灵的里程碑里面，有一个突破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你开始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意思拨开，我愿意顺服你的意思，我愿意信和顺从，我愿意按你的心意来活，我不再为我自己的王国来建造，我活着就是为了你的国度，我活着就是为了见那荣耀的一天，你的国度权柄荣耀彰显的时候，我能够与众圣徒欢聚在你的宝座前。为了那荣耀的一刻，我如今这样活。我们每天以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生活当作祭物献给配得的上帝，因为你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就献祭。我们献什么呢？我们献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把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拨开，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成为一个因我们而蒙福的人。哈利路亚。 Tha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story. 第二个应用，既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桥梁，一个 bridge， 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因为祭司原本就是做这样的事，让你我因为认识基督、信和顺从他而有的生命的改变，成为一个见证，圣灵能够使用这个见证，让人与神和好。我们也以这样的祭物能够献给上帝。保罗这一生就是为此活着的，他愿意他的一生多结果子，让这些人的果子他可以献给神，作为他献给神的祭物。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怎么能够两手空空的来见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是带着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来迎接这位神。最后，既成为君尊的祭司，要献上爱神的祭。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以得永生作为他终极的目的，他们也聚会，他们也奉献，他们也服侍，献上他们的时间、金钱，他们作为祭物，但是他们不爱神，他们爱世人所羡慕的福，他们要在地上过幸福，他们要在地上就好像已经在应许之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献祭但是不爱神，神不要你的祭，神不要你的服侍，神不要你的钱，神要的是那个 relationship。 就好像一个孩子被父母长到18年，他算了一算，哦，你大概培养我花了100万，看着这是150万，连本带利还给你，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你会养这样的孩子吗？你要这样的孩子吗？ No relationship。 神爱你，他希望他的儿女也爱他。如果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爱主，求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的爱你，你看这一切胜过我能献上的。永生之所以美，不是因为你进去了，永生之所以美，是因为那位爱你的，也是你所最爱的主在哪里。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敲打我们的心。如果你的神，你的话哪里触动了我们，刺透了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如果哪句话照亮了我们，我们也献上感恩。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看见你从始至终的作为，让我们赞叹，让我们讴歌，让我们 participate， 让我们进入，让我们期待，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得完全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